欢迎收听杰斯廖小姐，今天留言时间是2024年4月13号。那今天这一集比较特别，来讲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啊的它里程计划，不会讲阿拉斯加航空本人。那这一集我是会讲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如果你是进阶玩家的话，这一集应该是可以不用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进阶东西，我其实之前都聊过了。那如果你是会员区的听众的话，我们会员区已经讲了比较就是研究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但没关系，这一集就是讲很简单很简单，你可能对阿拉斯加航空那基本上都不太了解，那我决定从这个 program 的部分开始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东西。好，那阿拉斯加航空简称 AS， 对，我们这集就是讲这么简单，简称 AS。 那他现在加入了这个寰宇家 One World， 那这个集团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航空的联盟，但虽然说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去听，不过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航空联盟。那台湾在全世界大概主要有三大，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最大的三大，那还是有其他的，就是寰宇一家，然后跟星空联盟跟 SkyTeam 天河联盟。SkyTeam 等于天河联盟，那 One World 等于寰宇一家。我知道有时候我们讲的很简洁或者是一些简写，那寰宇一家有人简称 One World， 有些人讲说 One World， 有些人直接简称 OW， 就是直接拿他的这个缩写这样子。那我自己会通常会讲 One World， 然后再来是他现在刚算是去年还是前年忘记了，反正就最近加入这个 One World， 所以他们去改了一张表来统一了他对于伙伴的兑换。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件事情，我们一家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兑换自己家的航班跟兑换其他家的航班，通常需要的里程计划的所需里程是不太一样的。意思是说，今天阿拉斯加航空里程兑换阿拉斯加航空的班机，跟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兑换日航、星宇等等的，那这个表格会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就是因为你不同地区的这个航空公司，当然也是不太一样，而且它这个放票破也会不太一样。这边放票的破，我这边也是稍微说一下，这个破是指那个，它的意思是游泳池啦。当然我们是比较简单一点可以讲说，就是它总共放了几，它可能放了这个三张，放了四张，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会直接叫它破，会比较，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白话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方式。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来讲讲看在阿拉斯加航空。那它在改了这个伙伴的表格统一了之后，那对我们来讲，我们 base 在台湾的人，那主要有几个航空公司是可以使用的。那第一个其实会是这个，当然是星宇航空。但星宇航空这个大家已经讲烂了，如果你现在还不会用阿拉斯加航空开星宇航空的话，那我节目白录了。其实有特别讲过阿拉斯加航空兑换星宇航空这一件事情，那这个节目应该有讲过两集左右是纯讲这个东西的。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你可以换日航，你可以换国泰，甚至你可以换大韩，好，大韩航空，所以其实这一集是全部都是通用的，完全是通用的。因为讲简单一点，阿拉斯加航空把这些全部都统一了，就全部统一。以前阿拉斯加航空兑换每一家的这个表格，我印象中是略有不同，是略有不同的。好，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些点数的相关的一些小细节。那我先这样讲，阿拉斯加航空在台湾你是非常不好累积的，就是如果你是 base 在台湾，意思是说你就是一个台湾人，你也没有国外的卡片，那对对，就这样，那你应该是没有办法直接刷一张卡可以获得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你可以靠着一些转点，所谓的一些转点，例如说如果你今天是有万豪集团的点数，那万豪集团点数你转进去阿拉斯加航空，可以用6万比2万5的方式转进去，实际上它的操作是3:1的转进航空公司，但是对于阿拉斯加航空，它会在你每转2万里每转2万里变成阿拉斯加航空的时候，它会再多送你5000里，所以是6万比2万5，是大概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件事情在我觉得是有点重要，因为我觉得大家低估这件事情，大家会特别会去买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特卖，然后想说，哎，我只有收到40%，我不要买。以我目前的计算，如果你今天没有拿到70%以上，你都是用万豪汇转比较划算。大家听得懂吗？好，没关系，我们再从简单一点讲，阿拉斯加航空里程， 你现在在台，你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卡片应该是都没办法累积。那所以呢，你能够累积阿拉斯加航空里程，就是用转点的方式，就是用像我刚刚讲的万豪这样转进去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万豪是一个饭店集团，那这个点数的可以跟这个航空很多航空公司可以去做这个转换。那再来是阿拉斯加航空平常的特卖，这就很简单，这很简单，这我们很常讲。那最近有一个特卖是40%到60%。那坦白说，如果你今天40%你就洗一睡，50%你也洗一睡，60%我觉得这很尴尬，因为60%大概差不多会跟万豪转进来的价格会差不多，甚至还贵一点点。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觉得60%是不要买的。但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一定会问我说，哎，可是我没有万豪的点数，那这样子是不是要买？你自己算一下，因为坦白说这钱是你的。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我等一下会简单算一下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去计算。好，那所以说这个特卖这件事情，对于你如果没有办法在台湾或者是在万豪这边获得点数，就是你的唯一点数来源。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为什么？虽然说阿拉斯加航空最近的特卖的频率已经要拉高了，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我现在讲一下它最近的特卖频率。它在现在最近四月，今天录音是4月13号，那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会是4月15号。在最近从4月11号开始到5月23号，怎么这么久啊？等一下，还卖了一个多月有一个 60% 的最高 60% 的特卖，最高英文它用 up to。 那这个在上一次是3月，在上一次是1月18号，在上一次是11月。坦白说啊，他随时都在卖。如果你今天发现，欸，现在不是特卖周期或什么的，你大概隔个一个月就会再卖一次。所以我一直都不太建议大家，你知道，因为在现在大家的这种粉专或者是在很多的网站上都会告诉你说现在有特卖，然后帮你算好说，哦，你这样台北东京的商务舱就只需要多少钱就可以换。我不太喜欢这样子做，因为第一个你不一定换得到票，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划算。例如说 60%， 你说 60%， 其实你真的硬要算的话，你会觉得哦 40% 这样子我真的去换一张商务舱的机票也会比直接买商务舱来的便宜啊。那其实是废话，一定的。但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可能会更苛刻的想说，那我们如果点数有其他来源的话，我们是不是不要买 40% 的？ 40% 是不是已经到比较贵的一个境界这样子。那我这边引用一下其他这个粉丝团这个 A 加的这个换算。我先说大家去换算这个东西是方便，我觉得啦，这个 A 加这边是方便大家去知道说我今天买多少里程，那现在这个成本会是多少钱。其实这是相对重要的，像我是自己是不太会去算这个，因为我大概一抓就知道说我这个60%，然后加上现在汇率大概是单价是多少钱。那这边 A 加或是其实像 Triplus 应该都会帮大家算这个东西。那我也都是用他们算好的，好直接来对。好，那这一次阿拉斯加特卖从4月11号到5月23号，真的很久。那如果你要兑换的是台北东京商务舱来回的话，是19,560元。对，15,960元。那台北大阪商务舱来回是19,560元，台北福冈商务舱来回是19,560元。全部都是到仙台也是，到仙台也是。你发现说其实没有到非常。有很便宜吗？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一个我看一下台北东京现在的价格，如果是先直接自己购买的话是多少钱。那我自己我自己坦白说，我不会觉得这到无敌的便宜，我真的不会觉得这到无敌的便宜。但因为商务舱本来我觉得它的在定价策略上本来就比较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意思，它并不是要拿来我觉得它并不是拿来当每个人都可以去搭的。好，那台北东京的商务舱的话，现在大概价格会在4万左右，4万块是来回。所以你当然也可以说你用了4折到5折去兑换到一个台北东京的一个商务舱。但是盲点就来了，就是台北东京你有必要坐到商务舱吗虽然我是一个这段可能有坐过几次商务舱的人，但我觉得你可以体验看看啦。我觉得你去体验看看，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这一段的这个亮点会是它在经济舱的部分。那我就继续念这个 A 加他写的这个计算。那这些航点呢，经济舱来回是只要18,600元，860元，10860。 那10860我个人觉得就还可以，因为如果你今天在外面买这些其他的机票啊或者什么的，那可能也是要14000左右，所以你可以感觉说这个连经济舱都还有一个七折的感觉。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也没有很便宜，然后票也不一定换到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有痛过，就是你可能有买过就发现都换不到票，这个是也是相当有可能。所以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这种东里程票跟现金票，就是我们现在平常去 OTA 或者是 Google Fly、 Skyscanner 这些地方和官网，你买的都是所谓的现金票。现金票就是整排飞机有票 有位置你都可以买，那里程票呢，它就是放一点点票，它可能放4张，可能或者是说台北东京它可能只会放2张商务舱，而这2张可能它就这一辈子它就放这么2张，就这一班飞机这一天就放这么2张，所以它相对来讲并不是那么好抢。尤其有些听众，我知道大家会很孝顺，要带父母出去，要带另外一半出去，再带小孩出去，其实是相对难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在兑换的时候就有一些，我个人觉得 mindset 是说，你不要觉得说你一定要换到这个3张商务舱，你可能2张商务舱，然后1张可能自己买现金票去摊平那个东西，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那大家记得要去这个稍微就是不要要放宽心了，要真的要放宽心，因为里程真的说简单很简单，说难可以很难，很多人都在换票这边是出了很多问题，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在帮助大家的，帮助大家用这个工具搜寻，帮助大家就是开新航点的时候提醒大家，或者是说我最近发现什么神秘的票，然后我是神秘的航点现在也放了很多奇怪票，那我就会做一些提醒这样。好，那刚刚 A 加这边他做的计算呢，他是用这一次的特卖，那这一次特卖因为最高的这个 60% 是最高这个 60% 每里里成本大概是 0.58、那 A 加大部分都算到这个点数小数点后2位啦，我自己是会我自己是习惯会算4位，不过2位应该也是足够，就 0.58、0.58 那 0.58 其实你这样去想这个 0.58 指的是你每一里的成本是多少台币， 0.58 也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说台北东京商务舱来回，台北东京商务舱来回所需的这个里程是15000乘以2、也就是单程商务舱是15000，那这当然这个前提是说你还有15000的票可以换，那乘以2所以是30000，30000里之后你再乘以这个 0.58、你再用手机继续算一下，它大概是17400。你想说奇怪，阿加怎么写说这个是19000的，当然是因为它还会有个税金，你在换里程票之后还会有个税金，所以这样加一加其实这个它应该是已经算完了，它其实应该已经算完这个税金了，所以这还算是一个很 solid 的一个资讯，因为有些人是不会算这个东西的，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今天在换里程票的时候，那它 背后这个税金大家也要注意，所以阿拉斯加税金算是我个人觉得 相对低的，那大概就这样。那好，那我们继续来讲，如果你今天买到的是 50% 的话，那你的成本就会更，你整体的成本可能就破20000了，如果你今天台北东京商务舱的话，所以这样子大家理解吗？那我就照念一下阿加这边后面写的，以现金购买台北东京来回商务舱的票价大概落在台币40000元，然后阿拉斯加航空的换票成本大约只有5折，兑换经济舱成本大约7折，这个我刚刚算但是我没有看这个。好，那再来是现价的低价，现在低价舱的提升机位数量一次对最多兑换7个，如果用现在去兑换寒暑假的大旺季会更划算。好，那这个其实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啦，他这边讲的是经济舱，然后经济舱他有放到7个，但是这个时间点来说应该说有放票这个时间点啊，可能是我印象中暑假是没有的，应该是暑假以外的时间，9月10月11月12月应该是有，但是其实也不错，而且新宇的商务舱我个人新宇的经济舱我个人是觉得是舒服的，所以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在阿拉斯加航空去兑换，我个人觉得经济舱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商务舱其实这样加起来是有点贵，虽然听起来只要30000啊很低啊，但30000因为他们阿拉斯加航空里程成本取得成本是相对高。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告诉大家说阿拉斯加航空去兑换新宇航空的一些成本计算。那我们在前面有稍微提过说它其实可以换大韩，它也可以换这个日航，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例如说日航从松山飞羽田这一个航班，当然了以前有那个国泰的亚洲万里通可能是10000里左右，那现在呢现在竟然可以压到7500里，超扯的，松山羽田这么黄金的航线，那你可以压到7500里单程经济舱单程，这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如果回程回来回的话，当然其实这个数字完完全全跟姓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台北东京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所有的数字都可以直接套用在日航身上。如果是国泰的话也可以套用，当然就是也要他有放票，因为目前国泰几乎不放外加，几乎不放外加。好，那我们这边再简单的带一下要怎么样去兑换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你一定要先到官网上面，这是废话。那目前用阿拉斯加航空去兑换其他家，我们刚刚讲日航或者是星宇，甚至如果你是别的 base 的人，我都还建议你直接从官网找，因为官网是相当相当好用。那他们的官网是 alaskaair.com， 那这个应该很简单啊。这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觉得你有一点点危险。那我顺道一提啊，如果大家在等 offer 或就是等那个特卖的 offer， 我都建议大家先去注册账号。那我自己也鼓励，不是鼓励啦，我自己也是觉得你可以先帮你全家都先申请好账号。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次在卖点的这种东西都是 target， 就是定向的。也就是说，像我跟我爸妈都有一个账号，那我上次我爸有拿到70%的那个最高的卖点优惠，那我就可以用他的去买，然后来赠予给我。也就是说，用我爸的账号去买，然后直接丢到我账号里面来，这样大家懂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相当重要。那这是一点小技巧了，当然这也算是一个合法的东西，因为毕竟对啊，他是确实是你爸妈，所以帮家人申请，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相当合理。但是大家会忘记一件事情，而且很多航空公司他们在买卖点数的时候，他们会想要知道，他们会有一个关卡，就是不能说关卡，他们会想知道说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异常行为。那如果你今天是当天注册，有些是不能买的，不能直接买的，你可能要等个30天，等个什么时间。那很多所有的买卖点数的这种航空公司啊、饭店啊，都有这个规定。那你会增加你被 review 的机会。你想想看，今天有个账号，他今天创马上买东西，听起来就很奇怪，很像是盗账号还盗刷什么的。但总之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天就是很认真的，那你要玩，你再考虑，你就不妨先去申请个账号。那如果你再进阶一点的，不妨帮你家人全部都申请，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之类的，当然你就懂我的意思。那你可以很轻松的取得到他们的资源、他们的资料的这种人是最好的。那像我就是我爸妈这样。好，那这个是注册账号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如何换票。这个换票非常非常简单，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计划，他们就是在阿拉斯加航空官网去做兑换。这边这个我想一下，这个要不要多讲？啊，应该是不用，反正你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啊，那他就有一个什么 book 啊，你现在可以打开官网。如果你真的很新手的话，你可以打开官网。如果你今天有但凡是有看过，你应该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这个网站阿拉斯加航空网站好像是没有中文的啊，应该是没有中文的，我好像还没看过中文，那就是都是英文的。那他有一个叫 book 啊，他有个页，他有个 tag 是 book， 然后你可以直接去勾这个 flight。他其实还有什么可以兑换 hotel 啊跟 cars， 那你就先把这个 use miles 给勾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东西。Use Miles 一定要先勾，这个勾起来你才可以查到一些阿拉斯加航空，他们自家航空是飞，就是没有飞但是可以用里程去兑换的点。例如说台北东京，这个阿拉斯加航空本来就没有飞，所以如果你没有勾起来，你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找不到仙台，奇怪我怎么到什么找不到什么地方啊？就是你没有勾啊，那就是你没有勾。所以这个 Use Miles 建议大家要勾。然后我自己都是先查one way，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先就是直接找来回，我自己习惯是找单程，所以 one way 我一定会勾。然后我这边我这次的这个查的票是从台北到东京，那我这边就打台北到 Tokyo， 那我这边是它是跳出来是 TSA 就是松山到东京的所有 all airports。 那出发日期我这边目前设定是5月11号，那你当然可以换成你要的时间。人数我都会先找一人，我自己是习惯先找一人，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人出去。但为什么我会先建议先找一个人呢？是因为有时候你可以先看一个人的票，那如果你今天是两个人的话，另外一张你可以一来可能先买现金票，或者是说你等他等他之后再放票。为什么？我刚刚讲过这个7500经济舱单程7500里，这个经济舱的这一个数字它不一定放那么多张，它可能只剩一张了，它可能有7张都不一定。所以我自己会把这个东西放很弹性。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三个人出游他就会直接按三个人，那你会有点绝望，你会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三个人的票，怎么都没有放票。那有时候你改成降成两个人，有时候会有奇效。那我自己就是设一个人，这个很简单，因为我就是 也没有人跟我出游。好，那我们来按这个 Find Flights 之后，它就会跳转网页。我先说这个跳转网页，你有机会它会挂掉啊。所谓的挂掉，就是说你再看它这个跳转这个网页，有时候它挂掉，你可以改用无痕去做搜寻。就是如果你现在这个网站是有点问题的，想说奇怪怎么找都怪怪的，或者是怎么跳都是某一个日期在鬼打墙，就开无痕，或者是你用手机搜寻，手机 app 也是可以。啊，然后我这边就跳出来，5月11号有一个日航的 JL98， 那它还有一个经济舱。那你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个 JL98， 跟着5月11号这个日期，那它在上面有一排，它在上面其实有一排都会写说，哦，5月8号有一张 7.5K 的，5月9号有一张 7.5K 的，啊，这其实有点不好看，所以你可以点右边哦，靠近右边上面一点点有一个 View by Calendar， 这是最重要的功能。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就跟你讲说，如果你今天要兑换阿拉斯加航空，拜托你就直接用阿拉斯加航空官网啊去做 check。View by Calendar 按下去之后，我今天真的在电脑教学，只差没有分享萤幕而已。那这个 View by Calendar 按下去，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会跳出一个月历的画面。那这个月历非常非常强大，像我这边的这个是跳出左边有个 Filter Results。Filter result 这边是一个 lowest available， 所以就是说当天它有最低兑换标，它都会跳出来。那通常这都是经济舱。那如果今天经济舱你看到说像台日线，它这个距离应该是这个应该说台北东京这个距离其实小于1500迈，那小于1500迈这件事情，它应该会最低就是应该跳7500。那如果它没有7500或是什么的，那表示当天最低的票价已经最低舱最低舱等的这个已经被换完了。哦，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那左边这个 filter results 还有这个 business， 所以你可以直接按这个商务舱。像我这边就跳出来说它的5月11号是没有商务舱的，但是在5月2号、3号、8号、9号、14、20、27、29、31这些都有商务舱。那它上面这个月历上面其实是可以选择月份的，例如说我刚刚看的是5月2024年的5月，那我想说好，那我看一下我明年2025年的2月，你就直接把它变成 February，然后2025这样子，那它就会跳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方便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啊，你就会发现其实票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阿拉斯加航空我个人是觉得是相当相当好换的，应该说阿拉斯加航空里程我就觉得相当相当好换的。那一张一定是很好换，如果你今天拿成两张啊，那可能就会有点难度，所以我现在把它改成两张来看看明年二月的这个票期啊。那二月票期我这边已经改了，那把它调成2025年二月，左边 business 勾起来。好，那这边其实也是一样哦。这个像明年二月的话，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3、14、16、17、18、19、20、21，全部都有票。你看，其实票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些票没有到那么的，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的难兑换，而且你只要在网络上点一点哦，就可以成功。好，那如果你今天确定哪一天要，例如说我这边你看2025年的2月21号点进去，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航班哦，你就看到它是这个 JL98。下午出发的，下午出发的这一班，那它右边有个 main、跟 business、跟 first class。那在这个航班上没有配有 first class， 所以你只要看 main 跟 business。那 main 的话其实就是经济舱，就经济舱这边是没有 NA 就没有票。那 partner business 就是商务舱啦。好，那如果你今天兑换的星宇某些有350的航班，它还会有一个 premium economy 啊，那就是会有一个豪华经济舱。那注意一下这个豪华经济舱，如果你在手机上面的话是比较不好容易看到的，所以如果你目标是要看 Premium Economy 的话，你可能要用电脑版会比较方便啊，这个是提醒大家。或者是你用手机版，但是你要 request 一个这个 desktop 那个 desktop version， 就是那个你 Safari 啊或者 Chrome 其实都可以让那个网站它不是 M 版的，不是 Mobile 版的这样。那听不懂没关系，反正就是如果你今天目标是豪金的话，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豪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亮点，因为很奇怪的是，有时候这个星宇的这个豪金舱，它很少人会兑换，大部分都是换经济舱跟这个商务舱。好，那大家就去追一下这个350有哪些航点。那这个就比较细节，我们这一集就比较不去多讲这个东西。好，那我们这边讲的都还是最简单的，就是你是开单程。那如果你今天是开来回，你就先查单程。我还是建议大家，你但凡你是要查去程，你一定是要来回嘛，你不可能就去然后就不会回来。那我建议大家两个单程你都是分开查之后再一起开票，那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好，那这边我之前前几周有讲过一个阿拉斯加航空在新的这个单程是可以中停的情况下， 甚至在亚洲区可以中庭，这个也造成非常非常多人在讨论。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会听这一集，然后你前面都还有一些会听不懂的话，那你这件事情就先单就先不要理它。好，那如果你现在都前面都听得懂，觉得你太简单的话，大家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去研究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单程可以中庭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我来想一张票了，我还是用大韩的一张好了，因为我一直都举这个例子。这个大韩，我如果我今天想要去首尔，那我现在这张票我可以先从台北飞釜山，然后再从釜山飞首尔这样子。那这张票听起来就像是在釜山转机到首尔，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阿拉斯加单程可以中庭的情况下，你可以在釜山做一个中庭。做中庭的意思是你可以有一个超过24小时的停留，超过24小时你可以待在这个地方超过24个小时。那在阿拉斯加航空兑换这个他们的伙伴航空的规定里面是2周的停留上限，也就是你可以待到最多2周。那这个对于一般上班族或是一般人应该是已经够用了。所以就是说我的行程可以长这样子，就是我1月1号从台北飞釜山，然后1月1号当天就会到釜山嘛，那我就可能就是1月7号我再从釜山飞到首尔这样。这张票很酷吧，我觉得这张票非常非常的酷，所以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那好，那如果你想说奇怪，这张票 有什么厉害的，其实你通常要多一个中庭，其实要么有些票要加钱，要么不一定看得出来，很大部分航空公司单程是不能中庭的，不能待这么久的。那这个票阿拉斯加航空厉害的地方是说，你在这个票在网络上是按得出来的，但是目前的规定来讲，这个单程中庭的规则，单程中庭的这个前后段目前必须要是同样的航司，也目前是需要同样的舱等，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混搭日航，你不可以混搭大韩，你也不可以混搭星宇，是目前是不行。那如果之后据说年底会开这个混航空公司的，那如果可以的话，那会变得更强大，会变非常非常的可怕。那时候再说，我想那时候再说。那反正就这样。那刚刚我们到首尔，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先想说，那我要回台湾了，我们刚只开单程，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一个，例如说首尔，我想一下，我来想一张好了。首尔，我原本想说首尔福冈台北距离应该在1500迈里内，但是发现这个它一定得混到航司，所以如果我们换个讲法好了，如果今天是首尔东京，然后东京福冈，这个你就可以再多换一个，你就可以再多换两个城市，一个是东京，一个是福冈，你都可以在各中庭一次。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变态，所以大家可以多善用这个单程可以中庭的事情。其实你玩得好，可以多玩一两个城市，是非常非常的恶心。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可以在国内线，在日本的国内线当做一个7500，然后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回力标，例如说可能从福冈到，我看一下，应该福冈到东京或者是从北海道这边应该都是可以，我看一下距离够不够。我这边按了一张福冈 CTS 东京，那这张票的话就也蛮有趣的，你可以在这个首，你就可以在这个札幌这边待一段时间，那这个很酷。那这就是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可以自己认搭，当然其实这个认搭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假期够不够啦，因为这个真的是很疯，真的是很疯。你可以自由的从东京进出，然后去东京出，然后哪边东京进，然后可能大阪出啊，那之类的，你可以自己自由去搭配。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社群上面看到一个很棒的使用方式。我们大部分在这个日本国内线，我们会使用的可能是UA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搭用便宜的这个里程去搭日本国内线，但是这个现在又成为一个新的方式，就是用阿拉斯加航空7500里的经济舱去搭2段的日本国内线，这个也是很香很香。当然这个就会变成要异地的这个出异地出，这样你没办法就同一个机场出，所以这边就提供到这边。那我知道大家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算距离。对，就是有人知道说，在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目前的最甜蜜的点就是你整趟旅行在1500迈里面，所以这边我就稍微认真一点点介绍 GC Map 这个东西，因为我曾经都有讲过，但是没有认真介绍过。那我这边只会介绍它一个功能，就是你现在在兑换阿拉斯加航空你要算距离的时候的功能。好，那 GC Map 是一个，它叫 Gray Circle Mapper， 那实际上我们都会用这个东西去计算机场跟机场之间的距离。那以刚刚我们的那个例子，就是我说福冈 北海道，然后北海道东京，这个要怎么去计算呢？我们就到 gcmap.com 啊 ，gcmap.com 这边，去上面它有个搜寻栏，然后有个搜寻栏。其实你一进这个官网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教你怎么用了。它下面有一个什么 quick usage guide 啊，那下面有五种最简单的方式，甚至还有附一些 example 啊。那这个其实我也是要画地图的时候，我会用这个画。那像我们刚刚是福冈，那福冈的代号是 FUK。那再来是这个札幌，札幌代号是 CTS， 然后再来是东京，东京的代号你可以用，我自己是用 TYO 或者是 HND， 就是羽田，或者是 Narita， 所以是 NRT。那这些代号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去 Google， 你就去 Google 机场代号啊，机场代号，那你就可以找到。所以我这边就需要打就是 FUK， 然后一个斜线，一个减号，一个减号或 dash 或 hyphen， 随便，就是一个减号，然后 CTS 再一个减号，然后 TYO。啊，你按 Enter 之后，它下面就会出现一个地图。当地图再往下拉，它就会出现一个 distance 啊 ，distance 会有写说 FUK 到 CTS， 那它的这个 distance 是879 mile。那 CTS 到 TYO 或者是你是 HND 也可以，它的距离是499 mile， 那总共是1378 mile， 1378 mile， 所以这个数字非常非常重要，你直接看这个 total 就好。这个 total 1378 mile， 那这个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一整段，你从福冈飞这个札幌，因为每次讲到札幌都卡住，福冈札幌，然后札幌东京这一两段的航程加起来大概是1378 mile。我这边用大概，因为这个东西跟航司计算的，有时候会有小小的出入，但是机会很少，大概 95% 是准的。那有 5%， 这个大家就是对，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有时候可能所谓的有 5% 就是说。有时候可能1500 mile， 它你现在计算出来可能1501 mile 好了，但也有可能会被它计算在1500 mile 里面，所以大家看大概查完之后还是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如果像这种这么简单的，它就已经1300多了，那就不可能有误差，会误差到说哦，这个实际上在计算的时候是1500，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东西是相当相当相当重要的。如果你今天在想说哦，我今天想要自创回力标，或者是我今天想要自创这种单程可以中停，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查距离。就是这个我到底要怎么搭配，对不对？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去计算这个所有机场。那我知道大家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那我搭日本呢，我搭日本航空的国内线呢，就是国际加国内，例如说松山羽田，松山然后飞羽田，羽田之后我再飞一个 CTS， 这样可不可以呢？再飞一个这个札幌可不可以呢？这个答案是不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在 GCM 上面看到这个你要实有对证的话，你就来搜寻一下。那松山的话 ，TSA， 然后就一个减号，然后 Haneda HND， 然后再一个减号，北海道机场的话 CTS。按 Enter 之后下去之后，你就会看到下面的距离啊，下面的距离就会告诉你说，台北松山羽田是1300 mile， 那羽田跟这个 Sapporo 是509 mile， 加起来是1812 mile， 所以是超过1500的。那超过1500不是说不能换，是超过1500那个就比较不香了，就会到下一个集聚去。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去计算的方式，你可以去计算的方式。所以大家懂意思吗？就是像台北东京已经是几乎是要紧绷是1300，那还有一些台北仙台，所以为什么台北仙台的距离应该刚刚好是，我看一下 TP1 到 SDJ 这样子距离是1463 mile。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讲说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兑换新羽航空，因为他们有直飞这个仙台，你最远就只能到仙台，那再上去函馆 HKD 是不行的，因为 HKD 就会超过1500 mile 这个距离。那要怎么样知道这个距离是超过的？就是用 GCMap，就是用 GCMap。 那或者是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走去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就每一个自己点，但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告诉你们我平常会使用的工具。其实很多常旅客也都会使用这个工具去做行程的规划，或者是当你未来有一些什么环球票的规定啊，或者是有一些各种里程计划，都会有这种距离制的情况。你用 GCMap 就是一个最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啦，很直观，而且他们正确度也是相当相当的高。那你未来你如果哪一天你要画一个很神秘的图，你说你最近飞了很多这个飞机，那你想说我要来分享一下我最近飞了哪些，你也可以用这个去做一些画图的工作。那 GCMap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例如说你也可以直接打一个叫做，我看一下 1500nm， 然后小老鼠 TP1 1500NA 小老鼠 TPE， 那这个东西是它的第二个功能，也就是你可以显示在以这个以台北 TPE 为中心的1500 迈的距离里面，它会画一个圈圈，它会画一个圈圈这样，那它就会把它把这个圈圈里面的距离圈这个范围的东西直接跨起来，那这个圈圈你就可以直接看，你就可以直接看说，哦，原来1500迈大概可以从台北飞到飞到哪边啊，那这个就还蛮好用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好，自己去试试看，这个还诶，为什么这个图怎么看起来怎么不太一样？ 1500nm， 哦，打错，我是1500 mi 了，好， 1500 mi at TPE， 哦，这样才是一个对的线，因为我刚刚查一下想说，你怎么函管会在这个1500里面，结果没有，它那个是我打成 nm 了，那是 mi， 好， 1500MI 然后 at TPE 这样子，那这个就蛮好用的，甚至你可以在这个圈圈里面把所有的机场给标出来，那这就比较进阶功能，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GC Map， 是觉得相当相当的好用，虽然它界面看起来有点古意，但是就还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那也是我们相当相当常用的工具，所以这一集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很简单的阿拉斯加航空的开发，那你跟一些你新手要注意的一些小事情，然后再来是用 GC Map 去计算这个距离，那一些更难的东西就我们平常节目都有讲，这集是比较新手导向，那如果你真的还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再来问我，或者是你再去 Google 研究一下要怎么样去兑换会比较好，那我这边只是一个简单的类似手把手的教学，好，那大家就这样吧，就这样，那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里程啊真的是也是比较疼，虽然它才刚改表，但是理论上是不会再改，理论上的短期应该是不会再改表，但是欧美就是你知道他们要改表就是蛮快就会改的，那他们不会再就是有太多的通知，即使现在有特卖也不代表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也不代表说你现在要就是来个入手什么十几万里啊之类的，就是你如果在短期内例如说他两个月甚至一个月就两个月就特卖一次，那你可能或许你只要备一个可能半年内旅游的量就可以了，或者是当然最好你可以现在先查到票然后再去买里程，这是最好的，我都还是建议大家正确比较官方的手顺，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先查查看票，查票不用钱，查票不用里程，那你今天查到票你再去买或再去处理应该大部分都来得及，大部分都来得及，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玩玩看，那这个至于你说五折搭商务舱便不便宜，当然以原价来说是便宜啦，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因为对你来讲你的成本其实你搭台日商务舱来回还是要两万，那如果你平常一万四你都觉得很贵，那两万商务舱是不是其实变相也花更多钱呢，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就是里程坑非常非常航空公司很赚钱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大家就是有点这样入坑之后就有点走不开的原因啦，那这一期就到这边，那我是小杰，我们就下期见，拜拜。